中共中央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，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。中共决定把创新置于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，这看上去很好，但是把创新列入国家规划，这就大可推敲了，因为创新和国家规划二者之间是有矛盾的。真正的创新按定义就是不可规划的，规划是用来规定未来的活动的，但未来的活动总是会产生很多原先预见不到的变化，尤其是发明创造。发明创造按定义就是不可以预先知道的。你能预见到一位科学家明天会创造发明什么新理论、新技术吗？如果你今天就准确地预见到了这位科学家明天创造发明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就不是那个科学家明天创造发明的，而成了你自己今天创造发明的了。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2016年的一次讲演中提出，颠覆性技术创新在目前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。颠覆性技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克里斯特孙提出的，它被定义为一种另辟蹊径，会对已有的传统或主流技术产生颠覆性效果的技术。按照克里斯特孙的定义，颠覆性技术能够打破现状，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，重新配置价值体系，并引领全新的产品和服务。与其他技术不同的是，颠覆性技术将造成利润空间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，导致传统企业被新型企业所取代。颠覆性技术创新本身的特点就决定了，在新想法、新技术刚刚冒尖儿的时候，大多数人一般都不看好、不赞同，甚至无法理解。而中国现有的重大科研项目都是搞专家评审制，专家们坐在一起评审、投票，最终的结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创新想法的项目给投没了。上个世纪60年代，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·库恩推出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一书，库恩批评了传统的科学的累积观点。按照这种观点，科学的发展只是已经被认识了的东西的逐渐的连续不断的增长，好像是一块接一块的积木逐渐垒成的一面笔直的墙。实际上这种观点只承认科学的增长，不承认科学的革命。库恩认为，科学的发展并不是新知识在旧知识上的平稳的逐渐累积，而是通过周期性的根本变化和主要观念的更替来实现的，也就是经过周期性发生的科学革命来实现的。无论是库恩的科学革命，还是克里斯滕森的颠覆性技术创新，其特点都是不可预见，不可预见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可能预先列入国家规划。不错，中国利用举国体制，集中力量办大事，在科学技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但是认真考察就可以发现，这些成就多半属于抄作业，多半是发挥后发优势，期间有改进，有扩充，有博采众家更上层楼，但是缺少真正的创新。道理很简单，一个能够让相当一批官员和专家们首肯的创新，必然是已经新的很久了，已经不是新了，更谈不上创了。这正是举国体制、计划经济的致命短板。徐匡迪呼吁，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应给予宽容、理解和支持。徐匡迪说，可能对未来产生影响的颠覆性创新技术，需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机制，需要战略眼光以及风险投资机构的支持。在习近平挤压市场经济、回归计划经济的今天，徐匡迪的呼吁能起多大作用， 令人怀疑，更何况对颠覆性创新的意愿给予宽容、理解和支持，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。